莫尼珍珠虽有真实，譬喻无为法，可是你也不能把它当作真有那个价值，那个价值也是相对于有为法。就像货币是有为，黄金是无为，可是我们用货币比与黄金的对价关系，认以为货币现在的波动，它其实的波动是在于供需所造作的生灭和合相，对不对？其实真正造作货币交易价值的是供需的一种和合变异生灭的有为，其实是这个，而并不赖于它所依的黄金的量，它只是一个因缘，它不是一个绝对的真实。无为法的实相是这样观察的，而有些亦有为亦无为，如财谷库藏一般，那要看你的因缘而定，对不对？如果你的烦恼出众，你对它的需求就会高；如果你烦恼转薄，乃至于到了色界无色界以后，这些有相的东西你根本不需要了，那个时候它等同于 无所有一般，也没有真实作用，也没有真实的必要性。所以不管有为无为，亦有为亦无为，都对我们来讲都是幻化事业所做。那么就其本质，如果真实有的话，它也跟瓦砾草叶木无二啊。像马车布、莫尼珍珠、种种柴骨裤肠，其实它的本质跟瓦砾草叶木的微尘众没有两样，对不对？今天它只是因为幻化出你自己以为宝贝的那个形状，所以其实我们只是要其形，可是怎么样却错认其质。那个质地，钻石的质地也是碳，可是黑黑的碳我们拿来烧，透明如水晶的钻石我们拿来镶钻戒，对不对？镶钻戒，白白是卡顿，就是碳啊，白白是碳原子，为什么一个拿来烧，一个拿来挂呢？一个卖十块的五斤，一个卖一粒一克拉几十万，为什么差这？表示我们不是要它的值，我们要它的什么？要它的形象因缘，对不对？我们只是取着一个因缘相，我们有依它的本质来分别它吗？如果凡物都看它的本质，你怎么会取钻石而把那个碳拿来只是拿来烧烧而已？老实讲，真的天冷的时候啊，碳还比钻石好用，对不对？只是这样子，所以它不过就是适合什么因缘产生什么真实的作用。所以记住，它不是无所有，它有，它的有只是相应于它有作用的因缘产生它应有的作用，对不对？没有我自己心里面以为对它的价值感，那个价值感只是对它的因缘相的分别。因为那身高乌乌白白，对不对？哦，这身水晶亮哦，尤其磨的那个角度对的话，那个闪耀闪耀光芒，嚯、哦，让我觉得有价值，懂吗？我们只是取其相，而忘其本质，对不对？在心中依那个自己所取的相，幻化出一个真实的本质，而那个真实的本质是无有真实可得的。我们所谓的无所有，是那个东西的无所有。是你幻化所做的自心妄执，根本无所有，根本不可得，可是我只以为真实，乃至有人戏论他无所有，没有真实的虚无，这些呢都是自心妄执。如幻观是这样观察的，好，千万请各位学长，在你今天没有证无分别智之前，不要去戏论本体的有无，这些都不是我们今天学法中义的关键。记住，凡是所有一切佛法的正见都要往道上会，所谓的道是离苦得乐谓之道，道者就是涅槃道，让我们卸脱烦恼的真实，没有能够让我们逼恼的真实，没有，那个真实相都是你自己自心所创造的。你真实能够这样子观察，你才有办法增加你对于苦难的免疫力。你平时不这样训练你的心意识，等到你真正的磨难境界，冤亲债主现前，你今天逃都逃不了，那个时候你再回来要求佛法帮上你什么忙，真实来讲很难啊，真是很难。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没有理性去接受任何人的建议了，对不对？不趁你一根有力量的时候，多用这些真实的道理多劝劝自己， 培养如实观察的角度。如果你思维的习惯改不了，你还是用世间心，佛法知识学再多一点用都没有，一点用都没有。好，在这里呢，我花了很多时间，因为实在如幻观很好很重要，可是很多人学错了，对不对？乃至于呢，都不晓得它跟前面的有为非有为非无为，无为非无为非有为到底啥关系，对不对？我以上所讲的这个如幻观这个比喻就在讲这个过程，对不对？你以为真实有为的东西，其实你自己进一步去观察，不过就是跟瓦砾草叶木一样同一本质。由此你可以知道，你不过就是把你自己以为那个一合相的真实误以为是它真实的体质，对不对？可那体不像你以为那个样子，它的本质还是跟瓦砾草叶木一样，只是一个缘起的假象，只是你施设的假名，对不对？它的本质性纵使有，它也一直随着因缘在改变，对不对？你执着的只不过是一个无常和合生灭变异的假象，你干嘛在中间生苦生乐干什么？在此要多劝自己啊，真的多劝自己啊，你今天会有分别心所生出来的苦乐，就是因为你如不如实观察而来的东西。那怎么能够免苦，怎么样能够离苦，就是要多培养如实的正见啊。如幻观是帮助我们这样子，而不是叫我们观一切这个境界都无所有，不是这个意思啊。好，但是实相本来是这样子，可是若诸众生愚痴顽钝，恶慧种类无所晓知。无所晓知呢，是对于实相无所晓知。于是呢，就在瓦砾草叶木跟一合相种相一样的本质上面呢，你自己视线啊，心就是那个幻化师。华严经也讲心如工化师，有没有？心如工化师，这个相是你这个心的工化师所化的相，可是你又把它指以为是真实的外相，真实的外相。所以呢，诸幻化师旁边呢写心所造，心意识所造。这个幻化师不是真的有一个幻师，他借着瓦砾草叶木在你的眼前把瓦砾草叶木幻成变成一个所谓的象马车布莫尼珍珠琉璃本等，不是这个意思啊。可是我们用现在的比喻也可以比喻这个例子哦。哪什么例子？催眠。我那天呢想到一个催眠的例子，催眠就是个例子。我手中让你抱一个枕头，然后呢给你催眠啊，不是啊，我前面给你绑个枕头，然后给你催眠，催眠完之后呢就给你暗示，下暗示下指导语，说你现在看到前面这个其实是这个枕头，然后告诉你它就是你怀胎十月好不容易盼出来的男娃娃，对不对？你就说啊，想生一个儿子啊，你终于生了一个儿子啦啊。那他经过暗示以后呢，他会真实认为有的哦。那被催眠以后出醒来，眼睛打开，他一看到那个娃娃就会抱起来秀哦，然后乃至于会买那个尿布为他穿尿布哦，对不对？就像办家家酒的小朋友一样哦，他所造作的一切是真实有的哦。可是他眼中所见到的跟我所见到的其实都是同一个像，是枕头。可是在他的心里面呢，他更相信什么？他抑制被暗示的那个假象，就是他是他的 baby， 对不对？他是他的娃娃。如果你们有看过那个催眠秀啊，或者你们曾经被催眠过，但是问题就是这样，催眠的人永远不晓得你自己在被催眠，你在催眠当中所看到的境界你总以为都是真实的，所以你根本不可能像观众一样同时看到一个人这么认为一个假象是真实的，对不对？可是你自己很清楚客观的知道他所执着的并不是真实，对不对？为什么？只缘身在此，人在此山中，他就是被催眠了。如果他醒了，他就知道刚才他不承认刚才所做的都是真实的。这也是幻化。幻化的意思就是把你心透过任何因缘所创造的境界当以为真实，乃至于把它投射在他自己所见到的外境，只以为真实，只以为有自己以为的那个真实体，那个叫做幻，那个叫做幻。 于是呢，这一类的人，他对于瓦砾草叶木的实相无所晓知，却把瓦砾草叶木的幻作事相见以闻矣。这其实包括见闻觉知，见闻觉知这个四个也叫做四种言说，其实就等于六识，六种认识作用，眼识、耳识、鼻识，乃至于身识、意识。所以见以闻矣，就是透过我们的六识去分别，于是会做事念，会做这样的分别，念就是分别的意思。此所见者，当然包括闻者在内，见闻觉知者，实有，重点的那个实有，那个实有不是外境实有，是外境真的有你自己以为的象车、实有的马车、实有的车、实有的车身、布身等、莫尼珍珠等这些东西，如其所见，如其所闻，如者就是随顺，你就会随顺依止自己的见闻觉知六识的分别相，坚固执着随起言说，为此第十余劫余妄。但是因为他所见的不是真实，所以他说比于后时更应观察，是这个意思。好，这个是对于二会种类。接下来我们看看这边的第五行，第五行那边有个科判的字是错的，五二善会种类，他韩老的科判上面写那个词是错的，善会种类。如果你有了出世间的圣智，你就会不像前面一样那样的人，把自己心幻化的相当以为是外境的真实。所以你看这个人的譬喻上的差别，他说若有众生非愚非钝，愚就是迷执，钝就是眼睛有毛病的人。如果你不是迷执，你也不是眼睛有毛病的人，你依着你的清楚的智慧去观察外面的境界，有所晓知，其实你看到一切其实跟瓦砾草叶木的本质无二相，那么你就知道，于此你心上对他的爱憎取舍的幻化事，你知道他毕竟如幻，所以你见以闻以，你就会做这样子的一个观察，说我现在所见所闻所觉所知，没有我自己以为的象身、马身、车身、布身，乃至于摩尼珍珠、柴骨、裤裳等。可是有几个字是很重要的，然有幻状、迷惑、掩饰。那个掩饰的那个饰，也可以当作是八饰的饰。幻状就是名言相，幻状就是名言相。名言相是分别所起的名言相，你只要用你的价值取舍去观察，你就是用你的名言去分别外境，这个叫做幻状。因为你发动了名言去分别你所见的外境，所以呢你的眼识就不真实了，这个叫做迷惑眼识。于是因为你内心起了名言分别外境，就把你眼睛眼根所对的外境起的认识作用，就会发起什么，发起大相声响。大相反正就是个概念了哈，旁边就写自信见。这个时候你就会自己以为它是什么，然后呢或者发起什么大相声的差别之想，那个差别要圈起来，差别就是开始会去形容这个自信的相声上面有种种种种的特性。比如说，哎呀，这个大象好大哦，对不对？这个人好威武哦，有没有？种种这个相声是大的，相声是威武的，你就会对它有很多特性的形容，这个叫做差别。差别者就是你对于那个自信主体的形容词，你对它就会有很多特性的形容。你只要有一个主体自信的想法，你就会在那个主体自信的想法又重重缘起，产生很多对它的形容的分别，这就是自信想、差别想。所以加起来幻状旁边就写名言，对不对？然后呢掩饰旁边呢，我是不是请你就写八识的识吗，也就等于意，也是识。所以这边就是名意自信差别， 为什么四旬之官要你从名义自心差别啊下去看啊下去看，告诉你这些东西都是你自心所变的，没有你自己以为的那个外境如你所以为见闻觉知的真实相，没有，都是你自己以为的，所以称为幻状迷惑掩饰。于中还发起了自信想跟差别想，所以记住哈，我们讲的自信其实不是指外境界的自信，是指你心的自信见。所以你只要看到自信都要加上一个见，还要加上一个执着的执，因为这个执着无有实体，于是要加上一个妄，所以叫做自信见所分别的妄执着，对不对？好，所以不要把物体存有的自信那个特性混淆了，那个物体的特性其实是它的作用相，懂吗？物体你今天认知的自信其实是差别，并不是自信。我再讲一次，其实我们以为一个物体的自信其实是那个东西的差别，并不是那个东西的自信，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见到任何物体的自信。比如说我们以为看到了那个磬，对不对？那个磬在维罗斯姐的桌前，就是那个波那么大，中间是中空的，有底，对不对？黑黑的，还有腰腰被敲锤子锤的那个痕迹，我可以形容它。记住，你所形容都是它的差别相，都是它的差别相。比如说我问你你是谁，你就说我是男人，男人是我的差别相。我告诉你是谁，我是台湾人，台湾人也是我的差别相，对不对？你只要动用语言讲半天，你都只能讲到我的差别相，讲到那个磬的差别相。你用铁棒子敲，你会听到铁棒子这个音源跟它和合所生出来的差别相。你用木棒敲，你就会听到木棒跟那个磬所和合音源所生的相，对不对？那请问哪一个是这个磬的真实的声音？楞严经说无声是他的自信。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知道，我们以为物的自信其实都是我们对它的分别，对它作用特性的分别。每一个物的作用特性那么的多，可是有人却以少为足，就一定认为某一种特性是它，其他的特性不是它，对不对？这个叫做自信妄执。所以我经常讲，自信有两种，一种是自信见，虚妄分别的执着，而这种自信见无有真实。物的自信其实我们也见不到，我们能见得到的都是自以为是的自信妄执。我们所见到的是什么？是物的作用，作用是因缘所现的相，所以我们只能够见到因缘相，而这因缘相是你自己所取的那一部分，你还不能见到所有可能的因缘相，你只见到所有可能因缘相的一部分，你没有见到全部，你只是取着这个物体一部分的差别当作是它的自信，记住吗？这叫做两种自信，这两种自信都没有真实，都没有真实。外法的自信其实是作用，我们以用为体，对不对？把作用所显现差别的特性一部分当作是那个物体真实的自信。而我们讲外法无自信，是指外法没有特定的功能。我们中国儒家就讲君子不器，一个人哪会有特定的作用，对不对？你只要好好给他教，给他训练，给他知识，给他观念，他会变成什么？一个谦冲的君子，对不对？如果你半无假钞，他也很可能赤身肉体，对不对？在外面跟狼群共居，乃至于自己以为是什么狼。很多我们家里养的狗都自以为自己人，对不对？上桌跟人一样的吃饭，对不对？他无法跟其他的狗群相处，因为他说你们这些狗我不屑跟你们相处。他忘了自己也是狗，因为他平常跟人相处，他已经认同人是他的相。记住，我们都把自己所处的因缘当作是自己 自己所有归属的所有的自信。我们把因缘差别相认以为是自信，这是一重错误。第二重错误，我们又把自己的自信妄执的见执着投射在外来，又把它认以为真的有那个东西，两重妄执，两重妄执。这两重妄执没有一个是真实的，可是我们呢都会重重的认为它有真实啊，这是整个这段话里面背后要显的意思哈。所以乃至发起种种财谷库藏的自信想，也一样加上这个字啊，你就会以为财谷库藏有你自己以为的那种自信啊，你把它施舍给别人，别人应该很高兴才对，可是你看到有些人根本不屑，诶，你就发觉这个好像不以为那个样子，乃至于你对财谷库藏有种种类的差别之想，可是有善慧种类的善知识善男子，他就会不如所见，不如所闻，不如旁边就写离言，他会知道离名言，离了我今天自信值的分别，并不如我今天所见所闻那个样子。所以那个不如要用几次，不如所见，不如所闻，不如坚固执着，不如随起言说，这重重颠倒的作用，他都会怎么样？不随顺，不如就是不随顺，他不会随顺见闻觉知，起坚固的执着，乃至于顺着发起种种的言说分别，不会，这些他都不随顺，这种叫做离言法性，他会弃入离言法性，他会远离这一切名言分别的自心妄执。他以为知道我真实所观察这个物质性，其实是随着因缘的变异相，因缘相我所取着的一些差别，于是他会不以为自己所认定的那种真实，所以他不会起坚固执着，他也不会随着一般人随起言说，说唯识地是愚皆虚妄，但是他也为了要表如是义故，这个话是重要，他不会不言说，他为了要跟别人言说起见，他也会随顺世俗言说约定成熟使用语言的真实观 真实性，对不对？大家说他是什么，这个人也会说他是什么，于是他也会表如是义故，亦于此中随起言说。所以从见闻觉知、坚固执着跟随起言说这几件事情，一个真的有善慧种类的人，他跟一般世间人哪个地方相同？他一样会随喜言说，可是他不会随顺自己的见闻觉知，也不会把自己的见闻觉知坚固执着为真实，对不对？可是为了要表达跟别人沟通的作用起见，他还会怎么样？他还是会随喜言说，可是他所做的言说一定都是属于世间真实跟道理真实。请旁边写一下，这里的随起言说一定要符合真实一品的两种真实，第一种就叫做世间集成真实，集成就是周遍的意思，在世间法世俗地上面大家都约定成熟共同所认定的，比如说我 户籍成本上 我户口上我登记我的名字就是廖成林，所以你们大家必须约定成熟认定我是廖成林，可是我在以前我的外商公司大家都认为我叫做 Tony， 对不对？于是那里那群人就要约定成熟讲我是 Tony， 讲我是 Charles 就不对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叫做世间集成真实，也要符合什么？如果你讲的是抽象的共相法性的道理，你也要符合世间科学可以检证的 原理原则，所以你要符合一般世间智者所认定的真实，这个叫做道理集成真实，你要符合一般世间智者共同所认定的真实，而这个真实可以反复被验证的，才谓之道理真实。如果透过比量逻辑的辩证不能证明它为真的，那你也不能说它是道理真实，对不对？那是歪理啊，歪理不构成真实，所以还是讲真实语，所以他会随顺真实起言说啊，起言说，他不是不言说，那因为他所言说都是随顺因缘而说，他自己心 不会随顺自己的见闻觉知，六识的分别起坚固的执着，所以他比喻后识不需观察，对不对？后识因缘变了，他就随顺新的因缘，如实正观，随其言说，对不对？所以他每次观察以及所说的表达都是如实相应于因缘，不增一分不减一分，如实的说，如实的思维，如实的分别，所以他不会起困扰，他不会起困扰，这个就叫做善慧种类。我们今天修行就是要告诉我们，善用其心就是这样善用，对不对？转到道上来，不要让我们因为对外境的执着，坚固执着起苦恼，对不对？苦恼并不是有一个没有一个外境的存在，因为如果那个外境的存在真实会有逼恼性的话，那应该所有人都会有逼恼性。我们看到有这么多人，有这么多的个别差异的反应，于中就有线索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所认定的真实不一定是那个样子。所以今天我会受苦，就是我今天把那个实相认以为是如此，就是这样。可是在这里就会有另外一个禅病会发生。有人说，那么如果你们学佛的人都不坚固执着，那么请问你们择善固不固执啊？你们会不会择善固执啊？啊，请问各位学佛也很久的学长，请问佛弟子该不该择善固执？该不该？该不该择善固执？还是要择善固执的呀，对不对？你心里面是明明白白，什么是善，什么是佛弟子的三个是以什么为标准？以五戒十善，还有加上你所在地的世间法律。所以我们讲善恶是有世间的法律跟毗那耶，对不对？就是佛所制定的戒律，以这两套圣戒跟世间法的标准，拿它当作我们判别世间跟出世间善恶的一种标准，这个当然是真实要固守的。可是当你在随顺因缘造作的时候，就有所谓什么四摄的方便法，不要忘了，有一个比善恶分别更重要的东西，不能够固执自己，坚守在自己以为的正义的这一边，圣义的这一边，真理的这一边，就怎么样，就得理不饶人。所以在菩萨界有比声闻界更高的一重善恶的标准，那就是菩提心。要以菩提心三昧耶界为最高的标准，记住三昧耶界就是菩萨度众生无尽的那个愿，以那个愿为最高善恶判断的标准。如果有任何造作违背这个本愿，它就是违背菩萨界的戒体。而里面最应该要被切忌讳的就是两个烦恼，一个就是骄慢，一个就是嗔。你只要原则上我所做的那件事情，你只要远离嗔跟骄慢这两种烦恼恶的心所，大致就可以符合菩萨界的要求，了解吗？而至于你怎么造作，那个造作所依的智慧就叫做般若。般若就告诉你不着，不着就告诉你因缘得宜的时候该要修正就要修正，不能老是停在某一种状态。而修正的方向就是与一切众生共成佛道的方向，对不对？就是共同证入涅槃，离苦得乐，那个方向是确定的，这叫择善固执。这个固执是要固执的啊，对不对？是要有如实的分别的，是不能退转的。可是在做法上有四摄法的方便，有菩萨界的判准，有般若的智慧当作我的依止，这是要学习的，对不对？所以般若帮助我们开根本无分别智，可是般若也帮我们开什么？开厚德分别智，对不对？厚德智让我们能够遍学一切的世出世间的善法。如果我们没办法遍学世出世间的善法，没有这种般若的厚德智，我们不可能行菩萨道，我们处处嘛共辜，是不是这样子？根本没有办法，无能为力嘛，你能拿这个境界怎么办呢？好，以上呢就是告诉我们善慧种类者，它有这样子跟前面恶慧种类者的差别。 请问差别在哪里？底下就合到法上去啊，叫合到法上去。所以前面呢这两段是譬喻说，那合到法上去怎么说呢？就是我上礼拜白板上所说的，有几个关键，有几个关键，请看底下的文。如是，若有众生是渔夫类，是异生类。所以在此呢，指的异生是没有入资粮位的凡夫。这边的渔夫指的是二乘，以自我解脱为主要的二乘行者。那么如果你连资粮道都还没有入，根本不知道解脱的必要性的，那你叫做索取趣，在六道当中轮回的，这叫异生类。这两类的人未得诸圣，这个圣者是诸佛菩萨。出世间的智慧，这出世间的智慧是指根本无分别智，只有无分别智才能够叫做出世间慧。后得智虽然依止于根本无分别的般若智慧，可是它也是属于世间慧，了解吗？好，所以只有根本无分别智才能够叫做圣人所证的出世间慧。所以这边就是无分别智。那么如果你已经证到初地初果圣人所证的无分别智的话，那么于一切法离言法性不能了之，因为你还没有得嘛。所以第一个关键要证无分别智。无分别智以什么为判准？以证不证四谛为判准。四谛更重要的是灭谛，你有没有证灭谛？证灭谛才有办法开出世间无分别智。这边漏了一个，就是证圣谛，见圣谛，请旁边加上一个未见圣谛。因为你没有见圣谛，你就不能够得诸圣出世间慧。所以见不见圣谛，圣谛的关键是苦集灭道。苦集灭道里面呢，以灭谛为上首啊，以灭谛为上首，见灭谛就能够证根本无分别智。而这个渔夫类众生类，他没有见四谛，也没有证无分别智，所以呢他对于离言法性不能了知。所以离言法性是第三个标准。第四个标准，对于你自心所分别的有为法无为法，不知道这个有为无为是堕言辞的分别，以为有为是分别，无为是无分别，这是一般渔夫依言所分别的戏论，所分别的戏论。所以其实真实的观察，有为法亦是堕言辞，无为法亦是堕言辞。堕言辞者就是用名言去分别这个概念。有为法可能是指一个具体的东西，无为法通常是指抽象的概念。而真实的涅槃要超越，要离开这些用名言去分别的概念啊，不能用这些名言的概念呢去思维。所以呢一切有为无为这个人怎么观察，是第四个关键，是第四个关键。如果你是用见闻觉知，也就是说你用六识心去观察一切有为法无为法，那表示说不管你称之为有为称之为无为，都离不开六意识。六意识是虚妄无有真实的自心所做的分别相，其体都是你的心相，没有外相的真实。所以我们说要观察这种有为无为的见闻觉知，一定要知道它是如幻如化无有真实力啊，无有真实力。好，做如是念。所以这是第四个关键。他做什么念呢？持所得者，这是第一二三四第五个关键，对不对？所得者，所得得本身就是在白法当中的心不相应行法。心不相应行法无没有体，它是依着心法色法跟心所法分位假立的纯粹抽象的观念。所以德是一种生住灭过去现在未来三心所分别的假象。所以凡说有德就是虚妄。可是这一类的人，他以为自己的所得所认定的决定时有有为，决定时有无为，他不晓得凡是有所得法皆是虚妄。 因为所得一定离不开什么？离不开三思心。所得一定离不开心、心所跟设法，表示所得那个得这个观念根本就是一个抽象，根本就是一个 kimoji， 一种对于因缘的感受，一种自己以为是纯粹抽象的解释。得就是一个无所有的，可是没有经过佛法止观训练的人，就会在三世心假分位施设情况底下，就会创造出了一个有所得的观念，更进一步又起言说坚固执着这个有所得者是实有有为实有无为，于是这个所得就变成未来做正论的依止，这个叫做正论的安住处。我们 下一品会讲他的这个东西啊。你只要把它执实，所得执实就会变成正论，就会变成细论啊。好，底下这是第五个分别，对不对？所得对他的看法。那么如其所见，如其所闻，坚固执着，随其言说，对你的六识所分别的镜像啊，你见闻觉知，你会怎么样？渔夫或者是众生就会起什么坚固执着，然后随喜言说，说维持第十，我所见到的是真实的，别人都是错的，对不对啊？然后呢，最后一个观察，他后头的观念会不会改变？如果这个人之后当他采取了新的证据，有了一个不同的认识角度以后，他的见地是不是会变？会。如果你看到这个人见地一直随着因缘取舍的分别，三世心会有种种转变，这个叫做比喻后世因更观察，由此知道他的认知是不真实的，对不对？所以墨学上礼拜就用那个白板啊，用这几个标准来判别这是圣人还是渔夫还是众生啊，用这样来判别。第一个判别有没有见圣地，第二个判别有没有得无分别智，第三个判别能不能了知离言法性，第四个判别他对于有为无为是用什么样观察。如果他用前五识信见限量离名言去观察，那当然是我可以见我可以知，对不对？你只要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法相者就是不生名言分别，你只要不用名言分别去分别它，你就可以证这一切相的离言法性，对不对？可是你只要动用名言分别，那么你所见的就是法相，不是法性了。好，这个呢就叫做你对于一切言说境界，你是依六识还是依信境限量的限观境界。如果你是依六识，那你就是凡夫了。好，再来，对于你的所得啊，你心所生的一种有所得的感受，你会决定执实还是不认为真实？如果你决定执实，那我们就是凡夫。以及你会不会起坚固执着，随起言说，还有你后来因缘的改变，你的看法见地会不会改变？如果会改变，那表示你所见的并非真实，因为真理实相真如境界是无有变异，不会动转的啊，不会动转的。如果你所见的相是会有变异的，是会有动转的相，那么你所见的就不是真实。这是用来判别圣义地跟寻思所分别的意识所现的妄相，用来判别的这几个标准啊，墨学用这样来分别。所以同理可证，那么证圣义地的人是什么形象呢？若有众生非于夫类，如果你不迷执自己的见地，对不对？那么你能够见圣地，尤其是能够证灭地，成就圣出世间慧，就是根本无分别智第二个标准。第三个，他对离言法性能够如实了知，知道我们所六识分别的是相，而这个相离不开自己的名言分别。所以呢，你如果能够训练你的心意识离名言分别，这样如实了知的话，这个叫做于一切法离言法性能如实了知。进一步，对于言辞所说的有为法无为法，他虽然随顺世俗依着见闻觉知做这样的分别，可是他知道所得法无非是三世心，只要是三世心就并非真实， 所以他会对于此所得者产生一个无有真实的看法。虽然他会知道无有真实是知道无有你自心所分别的真实，可是他仍然会清清楚楚知道我是如何分别外境的，所以他会承认自己有分别所起的形象，知道吗？前面的无实是没有自己分别的外境的真实，但是后面的有分别是说有你自心的分别。所以你要如实知道两件事，第一个，你现在用你的分别名言去看到的外境不一定是你以为的那个样子，这叫无实。第二个，你要知道有实有什么东西，有你自心所起的分别形象，对不对？今天我起贪呢、啊，起嗔呢、啊，你要如实观道，观察到我现在起贪呢、啊，起嗔呢、啊，乃至于你修不净观一段时间之后，过去会让你起贪的境界，哎，你发觉我没有那么强盛的贪着心呢、啊，于是你会观察到你的心无贪，对不对？这个就是心念处，心念处就是要经常用正法要对一切所缘境去如实观察，然后呢？能够对治我对境界随分别而起的贪嗔痴，当你贪嗔痴的习气转薄了以后，你的心不会取向生出这样子的染着，于是你看到你心对境界的分别所起的形象就会怎么样，就会转变。这个要如实观察，不要变成一个无心无分别对一切根本没有感受的人。感受可以有，怎么不会有？有，我们只要还是凡夫，我们的感受就会有，我们的想法就会有。我们要如实的分别，这是我的想法，这个想法是有的嘛，不会没有的，我干嘛不承认呢？有啊，我有这个想法，可是外境不如我想法所认定那个样子。所以如果你够客观，你应该多询问几个人的意见，对不对？可是问题是我们比较会依赖自己的习惯的分别而已。所以我们一方面如实的承认外境没有我四心所分别的实体，二者也同时要承认有我分别所起的幻视心所，对不对？这个是有的。那么于是你要去观察为什么我会这样的看，可是你要知道你分别所起的形象犹如幻视迷惑觉慧。幻视就是你的六识，觉慧就是你醒来以后，当你有一天知道这个物相的真实境以后，你醒来以后所见的真实呢，叫觉慧。可是因为你今天还在梦中，你根本不晓得，乃至于你被别人催眠了，你被别人催眠当中，你根本不晓得不被催眠的时候的眼睛所看到的真实境界是什么，你并不知道，对不对？这叫做幻视迷惑觉慧。因为有个因缘造成你对于外境有这样幻视的看法，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我只是被我的幻视的看法迷惑了，我醒来以后明觉性所认知的实相，对不对？所以我今天要按耐住，不要受我的幻视觉引发我去造作善恶业，对不对？要脱离这一种染污的觉受，于中发起对一切为无为相。我上次呢忽略这个为，这个为其实是有为无为相，发起有为无为的自信想。好，所以那个第一个为的上面呢加个有字，然后想的中间呢加个自信，你就会于中呢在那个幻视觉当中呢发起一个有为无为的自信想，也会发起一个有为无为的差别想。所以第二句的为无为也要加上个有为跟无为。因为你能够如实了知有，如实了知无，所以你就会不如所见不如所闻起坚固执着，随其言说为此地时于皆虚妄啊，为于皆痴妄。但是你也会随顺世间随顺道理的两种真实，这边也一样要讲两种真实，为了要随顺世间的真实以及道理的两种真实，你也要表如是义故，所以你意于此中随起言说，但是不随顺见闻觉知，也不随顺起坚固执着，只随顺两种真实起言说。 那么虽然随顺世间，可是你对于善恶还是要如实分别。虽然如实分别，在你造作的时候，你还是要观察因缘，远离两种染污的违反菩萨戒的习气，就是骄慢、嫉妒、残取、嗔恨这几个不好的心所。如果你能够远离这些染污的心所，你就会在一切境界当中慢慢训练你自己的般若智慧。所以因为他随时训练自己是对于因缘如实的观察，所以他不会起执着的关系，所以他的见地比于后时不需观察，不要去修正，不用去改变他过去的看法。如是善男子，彼诸圣者于此世中，这个世是指六世啊，是指六世，在六世所分别一些外境当中，他会慢慢学习以圣言量的智慧来观察圣言量所行的真如法性，然后呢慢慢训练自己离名言，观察一切的无二境，现等正觉。急于如是，这有个错字，离言法性，那个字是离字啊，把那个离引改成离，就会习惯用一切离言法性的角度观察一切言说分别的境界。那么但是呢，以大悲心故，就像一个大人，他知道实相是这样子，可是小孩子他把一个实相误会了，以为他是真实的，于中你就要有一个慢慢陪伴他长大，等他的认识能力能够接受真实的时候呢，你也会把实相告诉于他，这个叫做未欲令他现等觉故，假立名，然后呢令他起想。所以假立名，想是没有办法假立的，想是在听者的那一端，讲者那一端只能够假立名，然后令他起想，让他体会什么是真实的有为，什么是真实的无为。好，这是一个圣者的心怀了啊，这是慈悲智慧的体现。尔时解甚深意密意菩萨欲重宣此意而说颂曰，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能够入一切境界甚深意密意的观察的时候呢，你心中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就是后面的两个偈子，佛说离言无二意，离言顿点无二意，两个离言者是指离一切自己观察名言分别的角度，这是能观，而所观者为是无二意，无二就是真如，就是平等。所以你能够用离言法系的角度观察一切的境界，那一切境界所显现的相就是无二，是平等，是真如。佛所说一切法是要我们进到这种离言无二意的圣意地相，而这种圣意地相甚深，非愚之所行，愚者是二乘，不是二乘人所能够清楚明白了之理，因为它并不是像表浅法相那样子所说的意思，所以要进一步如理请问，然后去思维一切法的甚深意密意，才有办法弃证离言法性，然后观察到无二平等的真如。渔夫于此，渔夫当然不只是二乘，包括我们没有入资粮位的凡夫啊，真实凡夫在内都算是哈。渔夫于此痴所惑，知道这一切是无始啊，无始无明啊，无始无明啊，无始无明的这个覆盖啊，覆盖造成的一种无明缘形，十二支缘起的一种染分别。那么于此所起的各种分别，我们会乐着其中。那有个字也要改，一改成二，一二的二，乐着二，一言系论。二者指的是我们前文所讲的有为无为，就把有为无为各种恶法、各种对立言说所起的对立观念，那个恶是指一切的恶法，就是分别的观念，一切对立分别的观念，观待假立的观念，依着言说细论分别为有、为无、为善、为恶、为染、为净啊，为来、为去，这些都是恶法的分别。所以凡是你对一切法做恶法的分别，都叫做一言细论。 而这一言息论就是因为我们无因缘行，无始无来，无始无明来的一种认识外在的习惯。而这种人不是堕入不定句，就是堕入邪定句。所以呢，彼是指这种渔夫，他未来不是堕入不定句，就是邪定句。句就是五蕴，就是他未来感召了五蕴，可能啊，可能是下三恶道，下三恶道谓之邪定句。纵使你能够再来为人，你也会碰到恶知识教导你错乱因果的邪说，这种也叫做邪定句。不定句就是告诉你的种性不决定，虽然你现在是二乘的迷执，你是声闻定性的种性，可是因为你还中了菩萨种性的一部分少部分的因，乃至于你能够遇到大发心不请之友的菩萨来做你善知识，你也可能转成菩萨种性，这个叫做不定句。不定句就是你以后成就的道果会随着善知识的因缘改变而改变。邪定句就包括定性的声闻缘觉与外道种性乃至于一禅体，都叫做邪定句。如果你没有办法离开一言细论无明行的一种吃货，你还困着在这些表浅的法相上面，你不是落入不定句，就是落入邪定句，流转极长的生死苦当中，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在无始流转道上呢，无有出奇。复为如是正之论，那个为就是谤，如果你毁谤以上这样子大乘的般若正说的智慧，那么当生牛羊等类中，就会堕入到鱼吃畜生道当中。啊，这是一个正道甚深意密意的圣者啊，他心中对于这一段离名言无二意的一个结论，他用这八句哈、啊、来做表意。后面呢是弥勒菩萨对他的一种文言解释，我们看一下。佛说离言无二意者，此颂前所说一切法无二这个法句，所以把一切法无二夸呼起来。所以呢，佛说离言无二意，离言无二意就是指前面的一切法无二这个法句。那么这个法句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有为法非堕言辞所说有为无为，故无为法亦非堕言辞所说无为有为故。其实我不喜欢他这样子写哈，他这样写不太容易了解。他说，佛所说离言无二的有为法，并不是你现在依着言辞分别所以为的有为跟无为那个观念，懂吗？所以就是前面的命题，就是有为非有为非无为，他要遣除的是言辞分别所说有为无为观待假立的那个有为那个观念，它不是有为无为观待假立名言所说那个有为，是这个意思。那么无为法亦非堕言辞所说无为有为，意思就是说佛所说离言无二意的无为法，也不是观待名言假立无为有为这个对立观念的那个无为，不是那个，是另有它的秘密意，另有它的深意。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习惯看到名言，要知道这个名言它的施设一定是关待于因缘，第二个一定有跟它对立的观念。如果你落在这个层次，就叫做一言，对不对？你在一言思维观察的同时，就知道不是真实，它只是方便，对不对？这个方便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对治意，用无为当作无垢法当作能对治，把有为当作有垢法当作所对治，对不对？所对治其实也无有真实自性，能对治也没有真实自性，这是圣意，这是圣意。可是我们今天在修对治法的时候就不能这样子看，要知道要取用他在观待假立对治所对治的假立法当中学习它的方便止观， 等你在定心中观察这些东西之后，你就会自作证，有为无为其实是无分别力。为什么无分别？为什么无分别？因为所分别者都是自己的自心妄执。今天我只是改变我的思维，随顺圣言量，对不对？于是我心，我的思维只要随顺圣言量，那个不如理作意根本不会起嘛，对不对？我哪里会用如理作意去对抗非如理作意呢？我只要有光明，黑暗就不存在啦，对不对？我怎么拿光明去对抗黑暗呢？对不对？黑暗跟光明要同时俱在，我才有办法对峙啊。如果它根本不相容，那要靠你正。为什么？因为我们光明如理作意的习惯并不强，于是我们要借由直观修方便，对不对？锻炼我心随顺真如的一种思维的力量。等这个力量大了，有力量了，那个黑暗的想法，对不对？不会上升嘛，对不对？不会出现嘛。黑暗跟光明的不相容，我们就知道，哦，原来只是我自己的分别，对不对？其实光明也好，黑暗也好，它所造的就是虚空，对不对？就是一个没有光明、没有黑暗分别的那个虚空的本质，就是那样的。那个离一切光明黑暗染尽分别的那个如虚空的那个东西，是一切法共同的自性，对不对？这样观察，你的心境、你的智慧、你的观察方式就会慢慢高了。这叫做离言无二义，离言无二义。所以凡是有所说，凡所说的那件概念就是因缘法，对不对？因缘法，佛只要说因缘法，就只有一个目的，要我们修方便直观，知道吗？它就是假设这种方便，施设言辞，帮助我们观察一切法的实相，这个叫做方便直观。很多人一看到方便就说它是随便，就说它是乱七八糟，不是。方便就是般若的一种，有方法、有次第、有观察道理所依止的一种思维方式。那种思维方式是施设圣言量训练我的思维习惯的一种方法，这叫做方便。你要依着那种方便随顺在名言当中去如理作意，然后思维一切法的甚深意跟密意。当你心能够慢慢训练自己住在离言无二的观察当中，对不对？你还是了了知一切相，但是你要知道，虽然有相，无有你自己名言分别所起的那个实体，可是有你这念心的分别，你如实知道何者是无，何者是有，这个叫做如实了知，而不要拨一切是空。你说我如实认知外在没有我自己分别所起的实相，这个还有道理。为什么要如实知道我自己分别所起的心情呢？因为你要借这个心情知道众生都迷执在这种心情里面不能处理，对不对？以此为悲心的所依啊，以此作为你后来后得智的所依啊。如果没有办法如实观察你起的情绪、起的心情、起的想法，你以后根本没有办法有说法的善巧，你也根本不可能同理众生的思维跟感受。所以你要如实知没有分别所起的那个实相，你也要如实知你分别所起的心，对不对？两个要如实知无，如实知有，都要如实知。这一切都是佛菩萨无量劫修行的共依止，共依止。那么后面那句乐着二一言细论，位于一切有为无为如所见闻，如所见如所闻呢，坚固执着名言相，这道理很明白哈。彼或不定或邪定句者，彼是指凡夫、渔夫、众生、一生，都是这个字。他或者堕入不定句，或者堕入邪定句。不定句就是不定种性，邪定句呢就包括定性二乘跟定性外道，或者是定性的一禅体，指的是这个。好，我想今天大概时间就够到这边。我白板上所写的呢是下面那个超过寻思所形象后文哈，后文整个 2296页2297页的整个啊整个一个科表，我把它整理起来，我们下礼拜才能够跟各位报告说明了，请各位利用我白板所写的自己先去做预习哈。我们下一次大概一次就可以把超过寻思所形象大概把它讲完。好，讲完。好，我们今天到此为止。